诸位同学，我在往年呢，每一个新的道场建立，第一部经一定是讲《地藏菩萨本愿经》。为什么要讲这部经？佛法的建立不能离开这个硬体的设施啊，我们现在的话来说，一定要有土地，要有房舍，要有建筑。有了硬体设施之后，我们修道才有一个场所。可是修道要依据什么？我们必须要知道，修道必须要依据心地。那么《地藏经》就是我们第一个课程。有了硬体设施之后，软体里头最重要的心地法门。所以我们一定第一步要讲解《地藏菩萨本愿经》，作为我们修学大乘的基础。如果不懂得心地法门，不知道从心地修起，最后决定是一无所成。换一句话说，无论你怎样用功，怎样努力，怎样发奋，怎样精进，你依旧出不了六道轮回。你所修的无非是有漏的福报而已。所以在中国大乘表法是以四大菩萨，第一位就是地藏菩萨。从地藏菩萨再发展出来是观世音菩萨，大慈大悲。地藏是孝敬的。今天佛法为什么这么衰？修学的人为什么不能有像过去那种显著的成就？大家把根忘掉了，不孝不敬。那么这种修学就是李老师以前常常讲的玩弄佛法，他不是在修学佛法，也不是在弘扬佛法，玩弄佛法，消遣佛法，没事干呢，就消遣消遣呢，拿到佛法来消遣。确实如此，李老师讲的话一点都不过分。我们想想，我们自己是不是也在消遣佛法，也在玩弄佛法？修一点有漏福报而已，而这一点福报决定不在人间享。到哪里享呢？畜生道享，恶鬼道享，恶道享。为什么不能在人道享？你做人的资格没有啊，所以修的福不在人道享。我们要清楚啊，做人都懂得孝亲尊师啊，观经三福里的第一福啊，孝养父母，奉师师长，慈心不杀，修十善业，你才能得人生，你所修的福报才能在人天里面去享。如果这个四句做不到，你所修的福报决定在恶道享。恶道里头也有福报很大的。那么这些比喻思我们都明了啊， 可是啊，我们就转不过来啊。换一句话是，明了做不到啊。啊，为什么做不到呢？说实在话，对于这些事理了解的不够透彻，真正透彻了，决定他能够忏除业障，他能够回头生岸。所以道场新成立了，这个地藏本愿是决定不能够缺少的，一定要讲。啊，诸位同学到这边来参学，我们今天把这个课程列为主要的课程。啊，时间虽然不多，重点我们一定细说。啊，其次的部分，这个古德有详细的注解。啊，圣依法师有通俗的讲话，啊，可以帮助大家做参考。啊，将来诸位在国内国外弘扬佛法，凡是到一个道场，应当先讲地藏本愿。再说无量寿经，劝他念佛往生。啊，这个是一定的规矩啊。地藏菩萨本愿经扩注是前清林成法师写的，他是康熙年间人，这个清朝早期的，住得非常之好。我们读他的注解要细心去体会，要用现代的言语来表达，现代人的观念来说明，大家就容易接受了。他前面有轮观，轮观就是在未讲经文之前先将全经大意做一个概略的介绍，轮观里面包括了五重玄义，这是第一个部分。第二个部分呢，教我们怎样观法，也就是教我们学习这部经如何把观念转过来。第三个部分呢，是介绍全经大意，他的轮观写得很长，这一部分非常重要。那么在玄义部分，完全依照天台的方式设明解释经题，辩题提示理论的依据，佛根据什么讲这部经，我们明白之后，对这个这部经，对佛的说法，才能产生坚定的信心。啊，第三部分呢是明宗。啊，明宗是讲修行。啊，换一句话说，如何把这些道理，啊，这些理论，落实在我们生活当中。第四部分是论用，我们依照这个方法修学，得到些什么样的功德利益。幕后一个部分呢是讲教相， 教相那是说是尊教学的方式啊，教学的仪规。法师在这五个科目里面都用不思议这三个字。经题是以不思议人法立名，地藏菩萨不可思议，本愿不可思议。地藏菩萨是人，本愿是法。在辩题里面他说不思议信实为题，信是真如本性，诸佛如来之所证，实是九界凡夫的用心。九界凡夫在迷，迷了的时候就不叫性了，就叫实。性是真心，实是妄心啊。那么换一句话说，他是讲真实的心地跟九界众生妄心的心地作为立论的基础啊，这个太好了。佛是讲这部经依据什么？依据诸佛如来自己的真心，再依据九法界众生的妄心。为我们说这部经典，这个经典的这个立论的依据可以说是太真实了。信地不可思议，我们讲地藏嘛，信地是真心，不可思议。九法界众生那个妄心也不可思议，不思议信实为金之体。又以不思议行愿为宗，本经的宗旨，地藏菩萨的大行大愿都不可思议。又以不可思议的方便呢为用，这个在我全经里面很明显的能看到，让我们知道如何来学习。最后是以不可思议开显无上菩提为教相。如果以古大德这个五种比喻比喻这个教相用儒、涝、僧俗、俗俗、醍醐来表佛法的五个阶段，地藏本愿是无上大法了，基础是无上大法，成就的当然是无上的佛果。那么这个是玄义的总纲领。今天我们在此地讲这部地藏本愿经有两个用意， 一个是应九华山仁德老法师的邀请，我答应他在地藏菩萨圣诞之前为大众啊介绍地藏菩萨本愿的大意。我们预定9月1号起讲，9月20号圆满，20号正是农历的7月30，地藏菩萨的圣诞日。第二个意思，新加坡净宗学会这个道场建立，我们还没有在这个地方正式讲过一部经，今天为新道场开讲地藏菩萨本愿经，也是符合我们多年为新道场讲经的惯例，所以有这个双重的意思。现在净宗学会的报恩堂为诸位同修来设这一部大经，在寻医当然最重要的先要介绍经题《地藏菩萨本愿经》这七个字，前面六个字是别题，经这个字是通题，佛所说的一切法都称之为经。通题里面这是别题里面又分为人法，这个七种立体我们就省略掉了。圣依法师在讲记里面呢说得很清楚，诸位可以做参考。地藏菩萨是人，本愿是法，这个题是释迦牟尼佛自己说的。佛在经上说这个经可以用三个经题，这三个都是佛说的。第一个呢就是地藏本愿，在这个法会当中啊，世尊为我们宣说的地藏菩萨本愿，也可以说呢是地藏菩萨本行。行愿相知啊，有愿一定有行，行的意思用现在的话说，地藏菩萨的生活，地藏菩萨的修持，地藏菩萨之处世待人接物，这些都是他的本心啊，又称作地藏本事力经。理是显示出他殊胜的能力。那么现在我们看的这个经题是翻译的人，他在这三个题当中选 地藏本愿，因为这个本愿里面包含了本行，也包含了本事力，这个意思都在其中。地藏这个地呀、啊，在四上讲是大地，大地是一切万物所依赖生存的，任何一物离开大地就不能够生存啊。所以在中国对这个地天跟地看得很重啊。在八卦里头，它的象是坤卦，其德为木卦啊。易经里面说志在坤远，这个志是到极处啊，这是形容大地万物自生啊，一切万物都从大地而生，所以地有能持、能于、能在、能生的意思。那么佛用这个来比喻我们的心地啊，我们心地确确实实具足这个意思啊。以佛法讲，住持的意思、生长的意思、和淡的意思啊，住一切万法以心这个真性而住啊。一切万法皆从真性而生的，华严经里面所说的唯心所现，唯识所变，诸佛如来所住的一真法界，九界众生所住的十法界，一真庄严都是从性地里面变现出来的。性是能变的，万法是所变的，自性里面本来具足无量的智慧、无量的德能，一切的无量本来具足。佛法的教学其目的就叫我们明心见性，为什么以此为目的呢？明心见性之后啊，你什么问题自自然然都得到解决了吧。而且这个事情是决定可能的，决定可以办得到的啊！为什么这么肯定呢？因为每个人皆有真心，这不是从外面来的，外面来的未必能办得到啊。自信本具哪有办不到的道理，问题只要我们能够恢复自信，其实自信哪需要恢复？今天我们的信德上面有障碍啊，只要把这个障碍去掉了，信德自然就现前啊。所谓是拨开云雾啊，阳光就普照啊！阳光比喻我们的信德， 云雾比喻作障碍，障碍是假的，啊，阳光是真的。立了妄啊，真就现前了。所以真性不需要去求，一求那就是虚妄的。啊，无需要去求，立了妄啊，就是真。真性里面，佛告诉我们，具足善德。法身，法身是我们真身，不生不灭，不来不去，不垢不净。禅宗里面所谓父母未生前本来面目，就是这个东西啊。可惜我们无始以来起心动念妄想执着，把我们自信的光明乐用障碍住，先前这个作用啊，受了很大很大的亏损啊。1%的作用，我们现在所能够感受到的1%都不到。99%的作用不能现前，你说这不是可惜吗？为什么会这个现象呢？迷失了。不知道自己本具无量智慧无量的德能，迷失了，迷得太久了，迷得太深了，迷得太广了。佛看到我们才升起怜悯之心，帮助我们觉悟，帮助我们恢复。这要讲求修行了，应修万行啊，故缘万德。修行的方法也是无量无边的，无量无边方法当中有方便法，也有不方便法，佛都说了。所以佛为众生呢，演说无量法门，是弘誓愿里面所谓的法门无量誓愿学。为什么佛要说无量法门呢？众生根性不相同，众生的根性也是无量无边的。顺着众生根性去教学学习，就容易成就。如果不顺众生的根性，他的修学就会感到困难。 而在一切法门当中，第一方便，第一稳当，第一容易呀，无过于念佛法门。佛在这个经里，就是教给我们念佛，至心称名。你看，跟这个《无量寿经》上讲的，发菩提心，一向专念。一个道理，一桩事情，如果我们不能接受这个法门，疑惑这个法门，那么佛再给你开其他方便法门。啊，这个是佛教人呢真的是第一个法门。为什么说这个法门是第一个法门？如果我们细细观察佛在经上跟我们讲的根本的原理原则，我们就能想通，就能体会到。佛告诉我们，诸法世出世间一切法唯心所现，唯识所变，这八个字是根本的。宇宙间所有一切万事万法的道理都说尽了，啊，又明白地告诉我们，一切法从心想生，啊，这个一切法从心想生就是解释唯识所现，啊，心能现象，相里头起变化了，是心的作用，这个心就是识，是心，啊，就是我们讲的念头。我们懂这个原则，那佛说念佛了，我们就明白了，我们就点头了。为什么呢？念佛就做佛嘛，不直截了当吗？为什么去念阿罗汉啊，证阿罗汉，再念菩萨就成菩萨，最后再念佛成佛，这不是啰嗦吗？这拐弯抹角吗？你为什么不直截了当去念佛呢？而佛里面这个是世尊在经论里面告诉我们，阿弥陀佛是光中极尊，佛中之王啊，所有一切诸佛里头阿弥陀第一了。那念阿弥陀佛就做阿弥陀佛嘛，念阿弥陀佛就成阿弥陀佛嘛，何必再念其他的佛？其他的佛跟阿弥陀佛比又要次一等。为什么不直接去念圆圆满满的阿弥陀佛呢？我们通过这些道理肯定念阿弥陀佛是第一了，真的明白了，真懂得了，这个心里头念念都是阿弥陀佛，那才是真正念佛人。念佛法门呢，这道啊，道共戒，啊，所有一切戒律通通圆满具足了，啊，你不会犯戒，不会破戒了，道共戒。得禅定的叫定共戒，定共戒不如道共戒，啊，道共戒里头不如念佛里头具足圆满戒律、清净戒律啊。 与阿弥陀佛同心同愿，同德同行，这才是真正的大人啊！所以在这个法门里面，佛教导我们至心称名，念诵，念诵就是读诵大乘。在读诵大乘经里，是以无量寿经为第一了。我们在讲解的时候跟大家分析过，这个分析我们不有能力，隋唐时代的古大德跟我们讲，一切经最后啊都归华严，华严归无量寿经，无量寿经归四十八愿，四十八愿归十八愿，所以现在有人提倡本愿念佛，本愿里面特别着重在第十八愿，十八愿完全依照十八愿念佛，能不能完成？果然遵照啊，决定得胜，只是提倡，临终生念一念都能往生，平常可以不要守戒律啊，可以胡作妄为，可以造作罪业，到临终的时候啊，念佛还能往生，话说的没错啊。临终你有把握念佛吗？你仔细观察一些临终的人，头脑能清楚吗？如果临终的时候是糊里糊涂的，别人帮他念他也听不进去，临终的时候业障现前呐，佛号听不进去啊，甚至于听了佛号生烦恼啊。我亲自见过这种人呐，一生念佛到临命终时不念佛，贪生怕死，不能放下了。本愿在理上讲没有问题，在事上讲难了，太难太难，那是怎么样的善根福德因缘，我们要清楚啊。古无大德真是慈悲至极，为我们分析的很清楚很详明，劝勉我们不可以存侥幸之心，一定要脚踏实地认真努力的修学，临终才有把握。侥幸的人最后一定落空，所以提倡本愿，舍弃戒行，这是走的险道啊。这些论调表面看好像是有道理，佛在经上是这么写说的，细细一分析没有道理，他把佛的意思完全错解了曲解了，所以愿解如来真实意这谈何容易。世尊当年在世，无量寿经肯定是多次的宣讲， 每一次宣讲这个法门，听众不一样啊。经上所记载的长随众，长随众是这么多人，除长随众之外，一般与会的听众不相同，所以佛对于净宗的介绍，西方极乐世界的介绍，也有详略不一样。所以后来集结经典，这个经典内容啊，悬殊就很大。啊，像最明显的，我们现在看这个五种原译本里面，啊，四十八韵，有的经典里面二十四，有些经典里面四十八韵，还有经典里面三十六韵，这是最明显差别。如果是佛只讲了一次，翻译的人啊，不管什么人翻译，这个数字一定是相同啊，不可能有这么大的差别。由这个地方证明佛是多次宣讲。那我们要对于西方极乐世界认识明了，圆圆满满，就必须要把佛多次介绍的通通要读过。这在古时候佛经都是手抄本呐，流通量很少啊，一个人在一生当中能将这个五种原译本都能看到，那是大福报啊，大因缘啊。宋朝王龙书居士，这个人福报够大了，当然也得佛力加持，他在五种本子里面只看到四种啊。唐朝翻译的《大宝积经》，王龙书居士就没有看过啊。所以《大宝积经》里面《无量寿会》这一部分里面有一些很重要的话，其他四种本子里头没有啊。王龙书居士也实实在在了不起，知道一般人很难有机缘看到这么多的本，所以他开始做汇集本啊。这个汇集本集云仪之大成，将佛在各种本子里面所说的都能够汇集在一起，看到这一个本子就等于各种版本通通都看到了，这个好事情，这大慈大悲也。他的本子收集在大藏经里，入了藏，等于说我们佛门古来这些大德都承认都肯定这个做法是正确的啊，没有错误的啊。王龙书这个本子流传到后世，莲池大师著《弥陀经疏钞》里面所引用 《无量寿经》的这个经文，大多数啊都是采取王龙说的汇集本啊。那么这就是受到莲池大师的肯定了。啊，以后有彭继清的借教本，魏默生的汇集本啊，王本跟魏本确实是有瑕疵，这个瑕疵就是取舍不善啊，就不太妥善。语言仪的文字他们做了修正啊，这个在他们来说这个修正呢是没有问题，确实比原译本的这个用的这些词句还要好啊。印光大师不赞成啊，不赞成有他的道理，怕的是后来的人随随便便改动经文啊，他们这个开端开了这个例子，引起后人随便改经文，那这个经典传到后来那就面目全非了，决定不能够开这个例子。印祖反对是这样。